弟兄姊妹早。
早。
这个三号有问题啊，这个有问题。对不起啊，我这里有点问题啊。这边看到哈，《洛杉矶时报》在多年以前，好报道了一个盲人花了8个月的时间，徒步走完了2000多英里的消息。那么这个主角呢，就是 Bill Irwin 这个字，他虽然是个盲人，但他却是第一个。徒步哦，穿越阿巴拉契脚径的盲人。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知道了，这个阿巴拉契这个脚径是一条漫长而美丽的小径，是从乔治亚州一路延伸到缅因州的那个小径，全长2190英里。在1990年，比尔开始了这趟徒步的旅行，没有指南针，没有 GPS， 没有导航系统，只有比尔跟他自己的德国的那个牧羊犬帮助他一路走过去。比尔原来是一个酗酒者，那么他后来呢，他成功了戒了酒，那么也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可能是摸的了，他读到了哥林多后书5章7节，因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做了什么决定？他想，即使我是一个盲人，但是我也要凭着信心完成徒步穿越阿巴拉契亚小径这个挑战。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所以我告诉你，即使是我去的话也更惨啊。比尔在爬山涉水的时候经历了肋骨的骨折，体温过低，他穿的护垫不能够保护他的膝盖，所以他伤痕累累，可以这样讲。1990年，比尔·欧文在阿巴拉契小径上行走了8个月。在这8个月期间，比尔摔倒了5000次。可以想象的哈，摔倒了5000次，这意味着什么？你算一算，数学算一算的话，应该是每一天的话最少要摔几次？20次，一天要摔20次哦，啊！但是他最终了完成了这个壮举，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走过了对他而言，即使是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是困难重重的2200英里。同意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告诉您什么，但是我可以这样讲了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你知道吗？也许不是走在阿巴拉契亚这个小径，而是在我们生命的足迹上。我们不是走在乔治亚州到缅因州中间的一个小径上，而是走在一条更长、更陡的生命道路上。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跌倒，我们都受伤，同意吗？我们都煎熬。对，我今天我们要探讨特别一条是，鉴于我们有需要线上祷告， 跟祷告得到回应之间的路径上。我们继续探讨约翰福音七神迹系列，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真正触及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的那个核心的故事。这是一个以一条道路结束的一个故事，一条我们必须走的道路，一条是凭着信心而非眼见的道路。这是耶稣所行的七个神迹里面的第二个神迹，大臣之子得医治。那么我今天就用了一个题目叫做呼求与回应之再施，这是我们的讲题。今天我们要来看看约翰福音第四章46-54节，我们刚刚读过的。如果你各位去看圣经的话，你去读这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前面这段经文，你从上下文来看，它这个神迹是接着什么？接着前面的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会面这个故事。接下来各位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吧？井旁的故事。好，我们知道 很有意思的，耶稣是特意去到这个地方撒玛利亚，各位注意没有，他是特意去的，他是特意来面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我们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是不相往来的，是吧？是不相往来的，是有肯定有的，的确是互相鄙视的。但是耶稣却特意的到这个地方，然后跟这个妇人谈话以后，各位如果看圣经了，我们可以看到本质上这个女人的话，这个妇女的话，怎么成为我们教会历史上第一位宣教士，同意吗？他听到以后怎么样，他就跑回去村子里面，把整个村民都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当耶稣基督离开撒玛利亚的时候，圣经说什么？许多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话而相信了他。请注意这句话，因耶稣的话。他说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听见了什么？听见了耶稣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他们的信是因为他们亲自听见了耶稣的话。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又走向了非常重要的侍奉工厂加利利。之后呢，他接着就进入了那个行了将水变成酒的这个神迹的迦拿。迦拿，你可以想象一下哈，耶稣的话怎么样从那个地方回到这个城里面去来，并在整个城镇宣扬开来。哇，你记不记得那个点水成酒的耶稣回来了？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跟着过去，可以喝一杯吧？记不得？人想的是什么？喝一杯嘛。所以我可以想象，耶稣走过那个村庄，当他们路过的时候，他们会想说，哎，他们可能也许就停下来，然后去探望那个刚刚结婚不久的新婚夫妇，对，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会打个招呼嘛，是不是？那么人群的这个时候也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增扩大啊，因为人很有意思了，有吃有喝怎么样？你们都不讲话了，有吃有喝一定来，同意吗？你们想想，我们讲凭一个良心讲话，细胞小组的时候叫你读圣经，多少人来？然后要是有吃有喝，我都不好意思讲了，同意吗？那些平常的不来都来了，就这样一样的吧。哦，他又过来了，哎呀，不想错过一个场景。要是有美酒喝，好不好？好的不得了，是不是？同意吗？那么突然间，一个政府官员怎么样出现在这个现场了？其实我们对这个政府官员这个大臣我们了解不多，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什么大臣，我们只知道他是个大臣。那么其实你要想想看，大臣在那个位置上，他一般不会去找人帮忙的，同意吗？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一般人去找他帮忙嘛，同意吗？同意不同意？
同意，
因为这个很正常嘛，都有背景嘛，对吧？要去找吧，就找。对， 他所以说，但是他来到这里，你要想想，我们上次提过，从加百农到迦南距离多少？大概是17英里啊。那么对于政府官员来说，这个不算是短的，不管他是怎么走路的，也不算是短的，对吧？那么这个大臣走了将近17英里，要来找耶稣，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需求，是不是？这个需求是什么？因为他的孩子快要翘辫子了，所以他想找耶稣帮忙，是不是？啊，你知道吗？说实在的，听完听久没有？你我今天都可能带着需求来到这里。你我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需求，同意吗？是不是啊？也许就像这个人，你有一个身体不好的孩子，你需要这个孩子得到疗愈。也许你有一个正在流浪的孩子，你深深的渴望那个孩子能够回头。也许你有一个财务上的压力让你崩溃，你感到压力重重。也许你的需求是在关系上面的，你跟你的朋友关系需要得到疗愈，你跟你的配偶之间的关系，你跟你孩子之间的事情都需要疗愈，甚至也许是您的健康问题。说实在的，我们环顾四周，我们都知道或多或少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当中，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就都有这个需要，身体上的需要，是不是？也许你今天走进这里的时候是出于一种情绪上的需求，或者是你要需要从你无法戒掉的那些恶习里面得到医治出来。无论那不管是什么样的需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盼望我们从今天这个故事的探讨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在有需求的时候知道如何正确的来面对。实际上在我们的需求上面该做的，正就像这个大臣所做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首先我们需要向神表明您的需求，无论那是什么。那我们看看这个 第46节后半段所描述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所以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怎么样生病了，对。那么请注意哦，这个患病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一种持续的疾病，不是忽然间出来的，是一个持续的。所以显然的，他的儿子已经怎么样病了很久了，已经病了很久了，可能怎么样 各种医生都看过了， 各样的药都吃过了，可是怎么样没有办法。所以他有一个迫切的需求。 我相信 作为父母的话，我们可以理解，当我们孩子在一个病痛里面，在一个挣扎里面，我们会不会难过？我们会难过，我真的迫不及待。所以他怎么样？所以圣经接着就是说，他听见耶稣从加太到了加利利，他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是在下面嘛，所以下去了，不是在下啊，因为他的儿子怎么样快要死了。这个大臣正面临着这个每一个父母所恐惧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很多的父母都会这样子，碰到这种事情的话，我们甚至会不顾一切的，甚至愿意死1000次、10000次，来让我们的孩子得到医治，同意吗？而这个约翰告诉我们，这个人，这个大臣呢，他来恳求耶稣。我刚刚描述过，他不是一个随便向人家求的人，而是应该通常都是人家向他求的。但是怎么样，他却做出了通常不会做的事情，他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求他为他的孩子恳求。我不晓得当中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这样类似的经历。也许您现在所求的处境，也许就是你当做的。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像这个大臣一样，冲破群众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很有 我可以很有把握的说，我们确实有机会可以借着祷告来向这位大臣所面对的耶稣祈求，你知道吗？是不是这样？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可以没有任何顾忌的来到神的宝座前，好不好？好，这是神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满怀信心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怎么样？我们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就是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随时的帮助，在祷告当中向神表明你的需求。您不需要步行十七英里，你不需要一定要进到这个大堂里面祷告，你可以随时随地花个几分钟，花个几小时，向神低语，向神哭泣，向神默想，这都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您不要惧怕，只管坦然无惧的，不管你的需求有多大，你，我告诉你啊，神不会害怕你有乌克兰那么大的一个需求，啊，他是神，他不害怕，阿们。您最害怕、你最焦虑的事情，他非常关心，他顾念，他顾念你，阿们。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里有一个令人真正惊奇的事情，这位不惧怕任何巨大事物的神，其实他也不鄙视我们再小的需求。阿们。很多人讲说，哎，这种小事情还要向神求，要不要求？要求。神不会说你这个小太小了啦，拜托我，你去找莫长老就好了嘛，你干嘛打我呢？不是的，他说你把所有的心事，大大小小一切的事情，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他。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六章这么说了，应当怎么样？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这个凡事是什么？所有的事，是不是啊？所有的事，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在每一种情况祷告对我们来说如此重要？为什么？你可能会想说，哎，我祷告了半天不一定代表说神就要照我的方式回答我，对不对？同意吗？是不是？我们会这样想。或者是说你会想说，哎呀，神都已经知道了，我干嘛还要祷告？有没有人讲过这种话？我不祷告，神都已经知道，干嘛还祷告？会多此一举嘛？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东西嘛？反正他怎么样？反正他已经知道了啊，这样就好了嘛。其实我告诉你，祷告在我生命当中，我发现两件事情。首先呢，当我祷告的时候，当我向神倾诉我的需要的时候，这清清楚楚的提醒我是什么？我为什么向他祈求？因为他是神，他掌管一切。阿们，是不是啊？我每一个祷告都提醒我说他是神，我不是。记不记得我常常喜欢这样的话？就各位记不记得他是神，我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这个提醒，我们需要承认这一点：他是神，我不是。他能力够大，我不可以。阿们。有时候这种提醒让我可以松一口气，这是让我降服的一个机会，对不对？同意吗？他是神，我不是。我能够怎么样？我能够将我的需要，我没办法解决的事情，怎么样交托给他？而且当我们祷告向神揭示我们需要的时候，怎么样？这个确认我跟神之间的关系，确认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其实哦，你看得见看不见神，我们看不见神，同意吗？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感到说，哎呦，我们怎么样拥抱神啊？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什么？ 实际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这是一个跟神进一步确认我们关系的一个机会，是不是？对我们 当中一些祷告人来说，很新鲜啊，可能会讲说，好吧，跟神交通，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就不要了。或者是你可能说，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可能认为说，如果我的做的不好，那么行不通，所以怎么样，我最好确定什么，确定做对了以后，我们向神祷告。请你容许我再强调一下，祷告的方式如何，怎么样个祷告，实际上并没有所谓正确或错误之别。讲清楚了没有？在我们美国有一个运动器材叫 Nike 的 Nike 啊 ，Nike 记不记得一个标语是什么 ？Just do it, just do it， 就是做就对了，单单的把你的重担卸给他，单单把你的需要卸给神 ，just do it。你我需要建立这种关系，向神表明你的需要。为什么？我们回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这边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怎么样？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向神表明我们的需要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同意不同意？好不好？好不好？好，对，当然了，有时候这种 很困难的，不太容易，因为如果你像我一样的话，你会想说，这种事情，让我先解决一下再说，等会我没有办法的时候再怎么样，再祷告神，有没有这种现象？好，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现在做，有一个教会里面在建堂，搞了半天要募款，募款了半天没什么情况，他说那个牧师就说了一句话，好吧，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只好向神祷告了。你都不会笑，这就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子的。我们怎么样，我们在干扰神的时候，在我们祈求神的时候，尝试自己解决这个方法，自己这东西。可是请你容许我告诉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执着于自行解决的自己的需求，对我们自己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帮助？没有啊。专注于自己的需求，通常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挫败感。因为怎么样，说实在的，我们要去解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试着控制人，控制事物，同意吗？让事情可以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发展。但是坚持我的需求只会带给我惧怕和失望，但是向神揭示我们的需求会带来平安。各位记不记得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什么？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当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向神祈求的时候，他不只是带给我们平安，我们也得怎么样？我们也得了连续，我们也蒙恩惠。这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是不是？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怎么样？我们就会蒙恩典来得到帮助。各位看到没有？我们的神真的是很良善。阿们。他不会像我们有些人说，好了，又来了，同样的请求你已经重复了一千次了。他不会，不会，他不会。我们有一位良善的神，当我们向神揭示我们的需求的时候，他会为我们带来平安、怜悯和恩典。然后在我们向他表明我们的需求以后，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接受他的回复，无论那是什么。这就是真正挑战的地方哦。对，这就是祷告对我们来说变得非常复杂的地方。请注意这里哦，这个故事里面这个人哦，基本上他得到了两个方案，两个答案，或者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陈述跟一个回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第四十八节这里的陈述。这里说，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的神迹奇事，你们总是怎么样？你们总是不信。这就听起来有点苛刻，对不对？想一想， 这个大臣的儿子都怎么样？快要掉翘辫子了，对，快要死了，对不对？是不是？都快要死了，应该耶稣应该怎么样？应该更多的什么叹息啊？对，哎呀，可怜，而不是指责每一个人，同意吗？是不是？同意不同意啊？哦，你们都很有爱心，算了，不管哈。其实我在想哈，也许耶稣他可能回想到之前他在撒玛利亚的时光，记不记得他在撒玛利亚有没有行神迹？有没有？没有。他在撒玛利亚跟那个妇简单妇人谈话的时候，只有他的话，没有神迹，只有话语，但是却使得很多人都怎么样？都相信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他发现他自己置于一个他家乡里面的父老里面，他感受到什么？感受到这些人的信仰基于什么？一个本质，是一个教义的本质。什么叫教义的本质？在他们的认知里面，认定耶稣呀，耶稣啊，给我一个神迹，然后我就这样，我们就可以来谈谈。各位，这个对这个很熟悉吧？啊、哦，欢顺便说一句话哈，这个虽然就看起来耶稣对这个大臣说话哈，其实这里对话上是你们，是你们，也就是说当时在场所有人，包括这个大臣，包括什么其他的人，可能就是在等着耶稣再行一个神迹，他们就可以尝尝美酒的那些人，是不是啊？而此时此刻，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不。耶稣警告他们，警告他们，警告我们，不要拥有这个如果那么的信心，如果那么的信心，这是一种附带条件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字是我们以前常在我们台湾以前叫做求神拜佛的信仰，各位知道吗？神啊，如果你这样做，那么我就相信你，同意吗？哎，神啊，如果我中了彩票，如果我得到了这个工作，那么我就是你的啦。哈哈，说实在的，这个基本上是在跟神玩 Let's make a deal， 你听过这个游戏没有？让我们做个交易的这个游戏啊！你这样子我就这样，这样好了。亲爱的弟兄们，其实追根究底的话，实际上耶稣这句话的背后的一个意义是一个问题，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是一个问题，问说我耶稣足够了吗？耶稣就足够了吗？如果你的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事情完全按照你所期望的方式发展，那么耶稣就足够了吗？你知道吗？我真的希望我能够告诉各位啊，哎呀，这是一个秘诀。你们祷告，我告诉你，你这样祷告，你这样祷告，啊，你这样说，你这样做，那么神就不得不会回答你。但是我不敢这样做，这是在玩弄神，你知道意思吗？这是在玩弄神，我不能这样做。请注意哦，我们不能够掌控神，请注意这一点，千万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可以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把神逼到那个墙角里面来达成你所想要的？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这样做。我们不掌控神，我们无法掌控神，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来掌控神。所以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一个这样一个选择当中，每次我们向神表明我们自己需求的时候，我们就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面。我们的信仰取决于答案吗？我们的信仰取决于答案吗？问问自己，如果我得到我所想要的答案，太棒了，我就相信。如果神没有按照我的方式回答我，算了， 我已经给神足够的机会了。有没有讲过这种话？有没有想过这种事情？我已经等了这么久了，没有了，算了。或者说，哎呀，无论如何神想做的时候就会到了，算了算了算 了， 算了，我受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这种心态的话，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慢慢慢慢慢走向所谓的宿命论。我以前也走过那条路，我相信这边也很多人正在走那条路。 你要这样子我就这样子，你要这样我就这样。或者是另外一个，我们在那个十字路口上面，我们选择跟随耶稣的榜样。记不记得当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他进到客西马林园里面祷告，记不记得他祈求神将那个上十字架的苦杯拿去，他说什么？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他被祷告迫切到一个地步，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他从他身上汗珠如大血滴的滴在地上，但是出于他的顺服，圣经接着说，他接着说什么？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问您可以有这样的心愿吗？你能够这样说吗？你能够不附加任何条件领受神的答复吗？那我们回到这个大臣，耶稣刚刚向每个人发出了这个警告，对，但是这个父亲会不会因此就停止？他仍然没有动摇，仍然继续坚持他的请求。他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看到没有？坚持，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你知道这个观念很容易进入我们里面的，我坚持就要这样做，你就照着我这样做怎么样就可以了。他没想到说他来求耶稣，你就照我这样做就好了。当然他就答了答案了，对，那很有意思。我说神真的很有怜悯，耶稣就告诉这位父亲怎么样，回去吧。耶稣没这么凶了，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没有什么手势，没有任何谜语，没有任何的动作，没有什么东西，只是单单的一句话，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现在就这句话简简单单，但是我告诉你，反映了一个耶稣掌握了一个钥匙，一个主权。耶稣掌握了生与死的权利。阿们。请你注意一下，大家想一想这种能力，耶稣就只单单说一句话，只说一句话，让十七英里外的那个孩子，快要死的孩子怎么样活了。你要相信不相信？容易不容易？这个大臣听了这个渴望的话语，你的儿子活了，高不高兴？高兴。我相信我们在这边很多人都经历过神应允祷告那个时刻。当然了，也有人得到神的回应是 no， 或者说等一等，对，同意吗？但是这些都没有那么有趣吧，对吧？叫我们等一等，叫我们弄这个真的是很痛苦，是不是？但是请注意，说实在的，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存活的时间其实不是很长了。对，以前短一点，现在可能长一点，但是怎么样也是一样的。以前我们六十岁是大寿，因为活过六十岁不是很多了。那么现在六十岁怎么样？小萝卜头一个的，是不是？我们教会里面七八十、八九十岁的多的是不是？很重要。但说实在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个世界活的时间，说实在的，即使给你活到120岁，也是怎么样？跟这个永恒里比，真的是很小。即使我们祷告得到非常棒的结果，实际上仍然是暂时的，同意吗？在某个时刻里面，这个男孩子他被救活了，对。可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他怎么样？他仍然会死亡，同意吗？他仍然要面对死亡，没办法持续下去的。他不管是在年轻的时候死掉，或者是年老的时候死掉，在某个时刻，尽管他献上的恳求，尽管他得到的答案，或者是没有得到的答案，仍然会死去。对于你我都是一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直到那个时刻里面，耶稣基督承诺他会擦掉我们每一颗泪水，每一滴我们因祷告得到拒绝或是等等回应流下来的眼泪。我知道不容易，我也祷告过，我也被神拒绝过， 我也知道神要我等等的，我也知道那期间很痛苦，但是我们告诉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未来那一天，在那一天他会擦去我们泪中每一滴这样的一个眼泪，这一切让人心痛的阴影将转为光明。但是在那之前，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都会面对。在那之前，我们会遇见死亡；在那之前，我们会遇见不平，我们会遇见邪恶，我们会遇见悲伤。在那之前，我们将得接受神的不和沉默。我知道，当我们没有得到天父正确的回应的时候，很困难。在那一时刻，我讲过，我们会感到无比的痛苦，我们无比的失望，很容易让我们被那个麻木淹没，然后我们就很容易的会走开，远离神。在我传道这二十几年来，我看到很多非常可惜的一些弟兄姐妹们，线上祷告，线上祈求，线上他们需求，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他们灰心，他们失望，他们就离开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以神的慈悲恳求你，千万千万不要随便离开这位能够帮助你渡过难关的神，不要离开这位能够带领你跨越难关的神。无论他给你的回复是什么，是是是不还是等等，请您相信他，请您接受他的答复，不管是什么。然后第三点，回应他的指示，无论他是什么，无论他的指示是什么，总要以正面的来回应。请注意，这个时候这个大臣他站在那边，他得到了他所希望的答案，但是却不是他所计划的方式，同意吗？耶稣啊，你赶快下去到我那里地方去，不管你怎么样子，扶手也好，吐唾沫也好，干什么也好，你让他得医治。但是耶稣这边说什么？你回去吧，你的孩子活了。我这个很难啊，是不是？这不是我的方式啊。他与耶稣基督交谈的时候提到两点，他说计划是这样子的，你跟我来，那么我去找好了我的儿子，然后你医治我的孩子。这是我们有时候向神祷告的方式。对，我不晓得各位如何了。 我曾经，因为我工程师，我想到很多人都是工程师，我们都有计划的，同意吗？我也曾经喜欢在祷告上设定一个计划，节省耶稣的时间，节省时间，省时间。哎，这是我的需要，你就照着我计划，你就背书一下 ，sign up 一下，签个名，照做就好了。对，这是我们的方式。现在一切就绪了，准备吧，开始了。哎，就像这个大臣呢一样。哎，我经常发现，的确哈，神会不会工作？神会工作，但是很有意思的，却常常不是按照我计划的方式进行，是不是这样？很有意思的，就像这里，这个父亲在当时其实已经做了决定了，你跟着我下去，这一直哦，哎，你就这样医治他就好了。但是怎么样？耶稣没有这样做，他是不是继续祈求，试图让耶稣坚持他的计划？有没有？还是照着耶稣的计划就行？我们看下一句，第五十节后半段。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他相信耶稣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注意，这是圣经里面我们需要记住的一点。说实在的，如果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其实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帮我什么做墓碑什么的，最好是把骨灰然后丢到海里面去干嘛都好，省事一点啊。如果假使说啊，我们孩子坚持要一个墓碑的话，我希望我的墓碑会写说哈，我相信耶稣的话就回家了。你知道意思吗？我相信耶稣的话 你相信吗？今天有没有？然后你看他开始走回家了。哦，我不晓得是经从从村经过多久了，但是他就回家了哈。啊，我们提过从加拿到加百农大概有十七英里，在里面他有十七英里的时间去思考，在走这十七英里的路途当中，也许会产生一些疑虑。他可能想知道他为什么会遇到什么东西啊？如果孩子没有治好怎么办？我是不是要跑回来找耶稣？还是照我的计划去行，是不是这样子？我相信哦，真的是神，真的出于神的怜悯啊，神知道这个大臣心里面的挣扎，出于神的怜悯，他派了大臣的仆人来告诉他这个消息。第五十一节，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所以现在我这句话告诉我们，现在就告诉我，耶稣跟他讲说你的儿子活了，他不是马上回去，他可能怎么样挣扎了一阵子，所以才有这个时间嘛。然后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你能可想象他下去了，哇啊，可不可以来喜乐？哎，你孩子得到医治高不高兴？高兴的不得了，对不对？你知道孩子生病真的很痛苦。我记得我们家女儿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去那个Big Sur那边去露营的时候，忽然间她尿尿尿不出来。哦，我们赶快紧急的送她去医院里面去。哎，你知道吗？我很讨厌的，送去紧急去急救的时候，哎，医生他不管的了。我急死了，我女儿的痛苦哭的要死，还没有人理由。我那个时候大骂人了。哎，骂了以后怎么？他们就出来了。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你知道我那个心态吗？哦，痛苦死了。后来好不容易还是处理把它弄掉以后，就舒服。你知道吗？当时他们，我相信他们很高兴啊。那这个人很高兴。然后圣经说什么？他就问什么时候好的？他们说昨日末时，就是一点多的时候。想一想看到，这个意味什么？他是不是在第一英里遇到这些人？他不是，他正要走回家的时候，他的仆人就已经过来了，告诉他这个消息，孩子在昨天下午一点多钟的时候烧就热就退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父亲意识到这正是什么呀？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的时候。这节经文后面接着说，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这个弟兄你能够想象吗？他们站在路的中间说话，然后一直说：“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刚刚说什么？你在说什么时候孩子他烧退了？真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你能够想象这个大臣里面的表情吗？我的天哪！哎呀，这个耶稣不像我们，这个耶稣不一样哎，怎么样？他们都相信了。愿针对这一点，给我们这些读者一个注解来做结束。他说。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这个第二个信号，这个神迹向我们指出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这个事实。第二个标志向我们指出他的荣耀，以及耶稣在我们的混乱当中，在我们的需求里面，在我们的难处里面，在我们的困苦里面跟我们相遇这个事实。他在我们的苦难当中来接触我们。我不知道你今天在加拿到加百农之间这条道路上面你的光景如何，你今天在这条路的道路在什么地方？也许你正在庆祝，因为你听到了神应允你祷告的祈求的，你非常感激神，你正在庆祝。也许你已经开始上路，走在第二英里处，你在想，我不知道哎，我想要继续走下去，但是我不知道还将会发生什么，我感觉有点不确定。也许你走的路比其他的路更长，你会想说，主啊，我要等多久啊？我这个孩子这样子，我等多久啊？我这个病痛要等多久啊？我这个情况要等多久啊？或者也许你感觉你被神拒绝了，因为你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 你感觉自己就像在阿巴拉契亚小径上面那个 Beer Oven 一样，盲目的跌跌撞撞。你感觉你每一天都是摔倒了二十几次，摔倒地上，你感觉非常的糟糕。那么此时此刻，您如何看待神的话？神今天对您说的话，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请注意这里的经文，相信这是神今天要对你我所说的一些话。主说他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在对您说，今天当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神今天对你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无论是高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都不能，都不能。即使神说 no，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同意吗？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神今天对您对我说的话。生命记三十二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七节记载的，当时摩西的将领导权交给了约书亚，然后怎么样，他就提醒以色列人要注意神对他们说的一切啊。那摩西在提醒他们所说的神所说的一切话以后怎么样，他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把这些话当作耳边风，你们千万千万不要把这些话等闲视之，你们一定要怎么样，你们一定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因为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注意第四十七节，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得以长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从埃及出来，他们到金迦南，他们要去得约旦河为业，这路上经历了很多，但是摩西在这边提醒他们，不要轻忽神对你们所说的话，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之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地上，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请容许我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对我个人来说，看重神的话，了解神的话，绝对是我一生当中最美的事情。我希望你也是，因为我也会，我也曾经走过迦拿跟迦板农之间那条道路上，也就在那个时刻，我深深体验到神的话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常常提醒，如果不是神的话，我今天的家庭不是这样子。我常常开玩笑，我在福音讲座里面讲，如果今天不是耶稣，我跟我太太早就离婚，不知道离了多远多远了。今天如果不是神的话，我今天不可能站在这里，各位听到吗？这是我发现我可以把所有的忧虑都卸给他的地方。我知道他会给我平安，我知道他是何等的伟大，我可以相信他的话。当然我知道这从前很多的挣扎，我必须承认，对，因为正如诗篇第145篇所说的，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有需求的时候，我们如何正确的来面对？首先向神表明我们的需求，第二接受他的回复，然后回应他的指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条路也许很长很长，也许需要八天，也许需要八个月，也许需要八年，也许这条路会带你一路走到见主面。我知道这里有痛苦，我也不会轻看您的痛苦，但是我相信，我真的要鼓励您，相信 神的话，这些话将会引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出现在每一页的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我们是被爱的，无论任何的环境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他是神，他的话可以被相信，也值得我们看重，也值得我们相信。你愿意相信，你愿意看重神的话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相信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种种的需要，不管是你自己的，不管是你的孩子，不管是你的家庭，不管是你的事业，不管是在你生活当中，好不好？现在请你花一点时间为此来祷告。那我们静默片刻，我们一起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说这你不必说什么，你就只是静静地坐在神面前。因为我相信耶和华伟大神伟大王超乎万神之上，他知道你一切。现在好不好请你花一点时间，把你一直在想的一个或多个的需求带到神面前。也许这是第一次，也许这是已经是上千次了，不管怎么样，就只是把你的需求再度的带到神面前。就跟圣经讲说的，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祈求神赐给您渴望和勇气，让你相信他的话，相信神耶和华神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也许你会觉得，哎呀，我 不要再愚弄我了，我试过了，哎，没用，真的吗？好不好请你再尝试一下，祈求神让你愿意相信他的话。最后请你花一点时间感谢神，感谢神对您的爱，对你的照顾。就像圣经所说的，要将一心一意称谢神，一心一意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一切奇妙的作为。也许在我们当中的一些朋友，也许你今天早上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好不好就凭着信心来感谢他。我们每个人都走在迦拿跟加百农之间的路上，让我们凭着信心来感谢他。对我们当中的朋友，如果你今天在这里，你面对所有的这些都是陌生的，也许您在想，我也想要跟着爱我的这个神建立关系，神说我可以把我所有的忧虑卸给他。你可以在心里面有这样一个祷告，你说，神啊，我承认你是神，而我是一个需要救主的人，我祈求你的原谅，我将我的心我的生命献给你。我不完全明白这一切，但是我相信你说的话。天父，我们今天以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这位宇宙的神，圣洁全能的神，谢谢你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将忧虑卸给您。谢谢你邀请我们进入到施恩的宝座，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在这里，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求都是多元的。天父，我为每一个人来向你祈求。天父，请你以你的方式来提醒，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所有需求的人，你听到我们的心声，您关心我们，你也会有所行动。天父，愿你的平安被今天在座在网络上的每一个人所感受到。天父，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相信你话语的教会，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走从迦拿到加百农这条路，相信你是神， 相信您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带领都是良善的。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尊贵的名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